书接前文，项伯也不白给，项伯是察言观色听着。那沛公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函谷关之事你怎么解释？你派灌婴带20000军队死守函谷关，而且那灌婴说的清清楚楚，是联军，是项羽的部队，一律禁止入关，说奉了你的命令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真进关他真不让进，而且还要开弓放箭，因此我们双方打起来了，终于我们用武力夺取了函谷关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
哎呀，这个畜生，这个奴才呀，灌婴啊灌婴，他把我坑苦了。我是派他不假，但我没那么告诉他，我告诉他领20000军兵维持函谷关的治安，防止土匪强盗们捣乱，我是告诉他这件事儿。同时我还交代，如果联军到了，我兄弟项羽的大军到了，叫他开城迎接呀，我是这么说的。怎么反了盆了呢？后来这小子打了败仗跑回来了，我详细一调查了解，他果然把我的话说翻个了，没按我的命令执行，我应当杀了他呀，全怪他坏了大事了。可是呢，我一想不能杀他，死人嘴里没有招对，我留着他，我交给我兄弟项羽，叫项羽亲自审问他，问一问我怎么交代的，我是那么说的吗？但是我虽然没杀他，我这气儿难平，我揍了他100匹鞭呢，现在他已经负伤卧床，我就等着交给我兄弟项羽呢。坏事就坏在这小子身上，现在剥了他的皮我都不解恨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问他了，我为什么你这么做？他说打我的溜须，拍我的马屁，他说嘛，他不服项羽，想要斗吃斗吃，看看灌婴厉害还是项羽厉害，他就这么一个浑人，不信你问。此人现在何处？后帐养伤，我叫人看守着呢，明天我就想把他送到鸿门，叫我兄弟审问，叫我兄弟处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刘邦偷眼看张良，那意思这事儿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我放大胆把这话扔出去了，如果有人找死卯，那我看看，我问问那怎么办。刘邦也捏着一把汗呢。哎呀，项伯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，要照你这么说真是天大的误会呀。不过有很多的事情不单项羽怀疑，连我觉着也蹊跷万分呢。你真没有心当关中王？
没有，我绝对没有啊，我也不配呀。我充其量是一个混混出身，我哪敢居高位？没有。
那你说谁配当关中王？
我兄弟大将军呢，关中王都不止啊，那应该他坐那位置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无非打前战而已。
叔叔，你侄儿并不傻呀，虽然说我先进了咸阳的，我怎么进的咸阳我心里明明白白，因为东征大将军项羽披冠落锁征杀两军阵，可以说历尽艰辛把他给拖住了，而我这面呢几乎一路畅通，没经过什么战事，就是武官吧多少费点事儿，后来也平安解决了，我捡了个便宜，我心里痛明白，秦军主力全被大将军吸引过去了，所以我这边开了方便之门呐，我钻了个空子，我先到的咸阳，就即使如此，我无非是个打前站的，我怎么敢争功啊？ 功劳都是大将军项羽的，谁都看得痛明白。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叔叔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你要理解你侄儿啊！我求叔叔了，在大将军面前多给我加美言，也不需要您说谎话，实事求是就可以了。张良没说过瞎话，但现在也不得不说呀。我相信凡是人，没有说过瞎话的，瞎话就是谎言。分什么瞎话？有善意的谎言，有恶意的谎言，它是有区别的。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，张良也得说几句。大哥，哎，方才沛公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您方才质问的事儿也有道理，但是都是出于误会，不知道什么人暗地中伤啊，离间他们兄弟的感情，这人太可恶了。张良是有所指的，张良非常聪明，他心里在想，为什么项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解的这么清楚，肯定我们身边有项羽的人，有卧底，是谁不清楚。哎，他想探寻探寻，也没见项伯这么实在的。你看征杀两军阵他有两下子，关于政治这方面欠研究。报事报的不准，其中有水分，谁这么干？哎，这说起来不应该说啊，那是我们军师啊派了个人，这人就是姓曹，叫曹无伤，派到你们这儿来了。刘邦在旁边听，曹无伤，我手下的行军司马呀。啊，闹了半天，这小子是卧底呀，把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偷着报告了范增和项羽，吓得他顿时脑门子就冒了汗了，暗自咬牙，曹无伤啊，曹无伤，你够狠的，你等我到出手来，我还活着的话，我非剥了你的皮，我把你大卸八块。心里较劲儿，表面上不带出来。哎，也没见着项伯这样的，这样大事儿你怎么能抖了出来呢？咣啷，他扔出来了。张良也坐在心里有数了。张良就说，哎，大哥呀，咱不管是曹无伤也好，李无伤也罢，你得实事求是，他谎报军情，妄告不实啊，你得认真调查才对，我可以作证，你要相信兄弟我，我可以作证，沛公所说都是实事求是，我以人格担保啊。兄弟，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，你以人格担保我相信，你的为人我太了解了，你是个正直的君子，要这么一说，这全都是误会。刘邦急说，误会呀，误会呀，来呀，白酒白酒，款待我叔叔，快些准备。项伯连忙摆手，不不不不，多谢多谢，军情紧急，我还得返回去，我是偷着出来的，这也叫项羽知道了火冒八丈，别看我是他叔叔也够呛，我现在就得返回，你们做好准备，我呢尽我所能见着项羽做一解释，关于他听还是不听我就不敢保证了，告辞告辞。慢慢，刘邦说，这么匆忙就走了，我得孝敬孝敬您。说实话，冲手下人一使眼色，时间不大，用托盘全都是黄金珠宝，不少给拿来了。叔叔，您来的匆忙，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，呀，您这一来可救了我，救了我们十万军队呀、啊！
您是救命恩人，我得答报答报，这点东西拿不出手去，料表寸心而已，您无论如何得收下。
不，
乌公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是为子房来的，这东西我绝不能收。张良也说，您就留下吧，这是沛公的一片心意。说着拿包给包上，这点玩意儿可够值钱的。是刘邦的吗？不是，刘邦从咸阳的王宫里头长出来的，哎，都是外快，所以他也不怎么心疼。这两个人劝着，最后项伯实在没办法了，
好吧，
那我就猜黑了，我就拿着了。临两个人送他出辕门，张良一再的嘱托，大哥，您回去之后千万跟大将军好好的解释解释，这场误会叫他平息了。你说楚国人能打楚国人吗？那不叫天下人笑话吗？是不是？千万不要兴兵。
好，我尽其所能吧。带马，
马匹带过，项伯飞身上马，拎着东西返回楚营。他走了之后，刘邦回来了，往中军帐一坐，光冒汗了。
哎，我的妈呀，军师，你看我说的如何？
好，好啊！您说谎话的本领太高了，天衣无缝，真是天才呀！你别讽刺我了，我逼得没辙了，瞪眼说谎话呀！你说这项伯回去了，跟项羽一说，项羽能听吗？
差不多，他们叔侄的感情我太了解了。他叔叔说的话，他叔叔的为人，他侄儿非常赞赏啊，能起作用，您不必太担心了。但是我们为防止万一，立刻下令做好准备，一旦有变，那咱们也得比划比划，也不能叫他们吓死。
有理有理。樊哙听令，
在。
樊哙啊，马上通报全军，做好战斗准备，兵器不准离手，衣服不准脱，听我命令，听见没？
得令。
人家下去通知了，做好了临战的准备啊。刘邦这面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去再说这项伯，一口气骑着马回到楚营，甩凳下马，喘了半天气，把东西放到自己的寝帐，给他蒙上盖上，叫外人看着不好。而后整顿服装来见项羽。项羽还没睡呢，跟军师范增正在议论军情，正在调兵遣将，桌子上铺着地图，坝上的情况了如指掌，怎么彻底消灭刘邦，正研究这事呢。项伯从外边进来了，项羽是个大孝子，对叔叔毕恭毕敬啊。一看叔叔进来了，叔叔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休息？
没有，
我不但没歇着，我还出了趟门。
哦，
出了趟门，什么意思？
羽儿，我是你叔，我有什么我说什么，我说完了。你怎么处置都行。
叔叔，这话从何说起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我说了啊，方才我上刘邦的大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
就说这个项伯这个人呢，忠厚老实，但是勇猛善战，是一员勇将啊。这个人是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见着项羽之后毫无隐瞒，说我背着你不知道，我去了一趟霸上，我去找张良去了，我告诉张赶紧逃走，如果黎明之前不逃走，就引来杀身之祸。
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张良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。我得实现我的诺言呢、啊。我能看着我朋友掉脑袋，我不打招呼，我还够两撇吗？因此，我违犯了军纪，泄露了军事秘密啊！侄儿啊，你是大将军，现在你掌控着生杀大权，你看着办吧。项羽静静的听着，脸上表情严肃。范增一听，老头子七十多了，一蹦多高啊！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项伯呀，项伯呀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？泄露了军事机密呀！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，咱白准备了，白准备了。你为了报张良之恩，你给他通风报信儿，让刘邦都知道了啊！这怎么办呢？这都，哎呀，哎呀！把军师给急的是顿足捶胸啊！项羽在那坐着没表态，脑子在急剧的旋转。他怎么想的呢？一，叔叔上了年纪了，上年纪的人呢，难免呢分辨事情分辨不清，把私人的感情和国家的大事混淆了。按理说，应当受重责呀，就是杀头啊，能那么干吗？那是我叔叔啊，怎么的说也得关照关照。我叔叔不容易啊，奔波多少年，跟我混到今天，而且我叔叔这人可交啊，是个仁厚的君子，在危难关头没忘好朋友，站着一个义字。站着个义字，如果为这事儿我把他给杀了，哪方面都交代不下去。因此他心里翻着个想，至于刘邦那边的事儿，那得详细问一问。项羽想到这儿，沉着脸没理范增，跟他叔叔说：“叔叔，您坐下，单过不单过的事儿免了，免了。”我寻一回私情，您得详细跟我讲讲刘邦说些什么，您怎么问的，不要增加一个字儿，不要减少一个字儿，凡是您能记住的如实对我演讲好吧。是这么回事，我怎么说的他怎么答的，我怎么问的他怎么答的，啪啪啪啪啪都说了。最后他也没隐瞒，他为了买好我，给了我四锭黄金，十一颗珠宝，都在我帐里头搁着呢。如果愿意充公的话，你派人去取。哎，我都没动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，既然这样，咱黎明进攻的计划就得更改了。军师，传我命令，告诉军兵。明日的计划暂时推迟，那这事不必多说，执行。好吧，嗨，把范增给气得胡子直哆嗦，狠狠的瞪了一眼项伯，到外头通知去了。要不70万军队整装待发呀，如临大敌，一声令下，暂时推迟了，所以就不用准备了。他们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还说项羽一边听着他叔叔的汇报，一边脑子里分析，他想这曹无伤难道无中生有，信口雌黄，他送来的情报都是假的，怎么跟刘邦说的一点都不一样？这个事儿他疑惑不解，他认为这刘邦是辩解，说的不是实话，这事儿有待调查。另外，项羽这个人最重感情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想， 刘邦跟我莫逆之交，一个头磕在地上。我记得彭城分手之时，刘邦是痛哭流涕呀，不忍的离开。我没负他，他怎么能背我呢？不大可能啊，也许是曹无伤谎报不实，也可能啊。这事儿究竟怎么办呢？项羽拿不定主意了。后来一看，他叔叔说了三遍了，都差不多少了。最后项伯说了：“老贤侄啊，事儿就这样了。哎，你自己做决定。我尽到朋友的责任，我把话可全捎到了啊，你自己琢磨着办吧。我累了，我回去歇着去了。”项伯走了。范增从外头进来：“大将军呢？坏事就坏到你叔叔的身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追究了。人上了几岁年纪，难免糊涂。咱们放下远的，说点近的吧。军师，你认为根据我叔叔的介绍怎么样？”“不用讲说怎么样，不用说了，你叔叔没说瞎话啊。刘邦全是谎言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